晚上好，我是维君。然后今天呢，因为是旅游季，哈哈，没有旅游季啦，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出去玩呢。然后我自己有在考虑，可是因为美国、欧洲、欧美就是好像海关比较好过嘛，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坚持你一定要戴口罩了。因为毕竟还是有点远，就那个长途飞机的部分，然后加上说这时间去美国或去欧美又不知道干嘛。我自己啦，我自己对于那种散步在欧洲的街道上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要去的话应该还是去日本。然后日本最近的话是都有开始复航了，加上台湾就是也不用隔离嘛，就是自主管理。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可以尝试看看。就来讲一下最近研究之后发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饭店，如果是以系列饭店的话，普遍变便宜的。但是因为我本人自己比较少就住那种系列饭店，系列饭店就什么APA 啊 ,INN 啊这种系列饭店。然后我自己有住过，就是如果带长辈们去就会去住这样子的地方。因为它的特色当然就是离地铁近嘛，然后就是有完善的服务，然后大概就还有一些很多附属的，比方说有一些会有澡堂之类的。对，简单来说就是比较算是安全牌吧。然后其实系列饭店以某一方面来说也没有贵到哪里去，就也还好，大概2000到3000块。如果是两个人去的话，因为现在一天才1000多块也还好。所以其实系列饭店是也蛮推的，不过系列饭店的最大的缺点我觉得应该就是房间都很小，就是他的房间真的就是超级小。但是因为我目前也只住过东京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一样，但是所以我这个前提是拿东京来讲。那说到就是只去过东京，我有在想说要不要趁着这次去大阪之类的，因为大阪最近的环球影城很夯嘛，我自己也还没有去过啦，所以我就想说说不定可以试试看。可是因为毕竟我一直都没有去大阪，原因就是因为东京跟大阪最大的差距就是交通。大阪的交通也很方便，但是终究是没有像东京那样，就是去任何地方都很方便。而且东京去到现在啊，因为有一趟基本上是去同样的地方，应该说出去了两次三次，然后有其中一次是带着长辈们去我去过的地方。因为我说我就是你要带长辈出国的话，会建议不要带长辈去你没去过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各种不可抗因素。就如果你带你长辈去你不知道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发生哦，可能那个地方关了，或者是临时关闭啊，或者是哪没有厕所你不知道，然后其实就会很麻烦。所以带长辈出去都还是建议去走自己去过的地方。所以我大概有两趟是一模一样的行程，所以我的东京近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玩过。然后所以就上一次也还没有去过横滨、神奈川嘛，也很近，然后江之岛之类。当然就是大家也比较知道什么穿越啊、致富啊、立木啊、日光这些都有去。然后有一些被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可能要开车去比较方便的，就也没有特别去。像是千叶县有些地方就是你要开车才比较到，因为它的铁路可能就是离它的景点还要再走一段距离那一种。我就想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租车去，所以就撇除掉那一些的话，东京近郊应该很多地方没玩过。然后加上说我自己本人呢，其实很不喜欢很挤的地方，所以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像是我这次去才发现，应该说这次要规划行程才发现，有一些比方说台场上面有很多那种 小小世界，应该翻译过来就算 小小世界，然后还有乐高乐园，然后都没去过，所以我就想说，包括连那个丰洲市场我都没去过。他说，嗯，我还是东京还是有很多地方没去过，所以考虑了之下，还是觉得既然是疫情期间嘛，还是去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对啊。然后那个，因为讲到近郊嘛，可能大家都会想到那个青井泽，因为日本有一个三日的周游券，就是它的新干线是可以无限搭的，就三天之内无限搭。我原本有考虑这个计划，可是因为我有其他规划，所以好像也没有办法空出这么多时间。所以青井泽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啦，而且因为我说就是我对于那种去欧洲然后走在路上享受欧洲风情没有兴趣，所以青井泽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走路逛街的地方。我就觉得可能可以等我想要轻松的时候就是也想去一些地方，然后这一次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要规划去横滨跟江之岛。然后原本有想说要去伊豆，因为伊豆离江之岛已经很近了，可是又觉得如果要去伊豆的话，因为伊豆那个地方也是有一些景点，可能你要去那个地方是地铁在转公车，那其实日本的公车也都是可能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一班，就超级不方便，不然就是要搭计程车。那我就觉得那可能以后有机会吧。那像是可能近郊还会有人想到那个箱根跟富士山，富士山因为它有那个特快线，所以它其实很近郊。可是因为富士山我日本人去过两次一直游，就人野巴还去过两次，然后富士山的古河木去过一次，就觉得好像就这样。然后如果你要去河口湖的话，就等又是一个走路逛街看风景的地方，或者是骑脚踏车嘛。然后我想说，毕竟我这次要出去可能也不是悠闲的出去，就本来好像还没到那种可以悠闲的年纪，就是啊这个景点多少钱，然后机票多少钱，还是要省着的年纪，所以我想说把它算的。然后那个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讲饭店，那讲完饭店，饭店我自己本身觉得没有比较便宜，然后我就在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就说好像他身边的人就说有比较便宜，那有比较便宜就是我一开始说就是系列饭店，系列饭店便宜很多，因为系列饭店我当初去一晚至少都要2800以上，或是2500，就是如果还是时间是更好的时段的话，可能2500都有。那现在的系列饭店大概都是1500到2500左右吧，所以简单来说确实折1000块啦，所以算是有比较便宜。可是因为我以前去住的话，除非我是新年去，新年 就爆炸贵，就是1月1号跨年那之间都爆炸贵。那1月号的话大概你可以找到12000然后不错的就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当初有找一间民宿，然后它就是12000，然后就有电梯，这样有电梯比较重要，有电梯在是在附近，是在隔一个站，然后就那一间是我2年去跨年，我去2年吧，就是2-3次去，不一定是跨年，就是我都会住那一间，因为那间就是你如果住池袋有一个好处啦，池袋的现间那个迪士尼，这个也后面再讲，就是你要怎么选饭店。那个池袋它接迪士尼很近，它的路线上你去看一下那个 Metro 跟它接的地铁，所以如果你是住池袋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安排去迪士尼，那个超舒服的，就整趟行程都很舒服。所以系列饭店的话是有便宜很多，但是其实我以前在找饭店的时候我不会特别找系列饭店，因为对我来说一晚2000我还是有点贵，我都会找那种小众的饭店，因为毕竟民宿然后饭店还是很多嘛。如果你撇除到系列饭店的话，其实东京在我2019年底就是疫情爆发前的时候，我找到过那种12200就超便宜，然后它也是在地铁站旁边，它在那个浅草跟上野中间两个站那边， 所以它其实也很划算，也很便宜，然后也交通地点也不算不好。因为其实我现在自己在重新看啊，我发现真的有一些点，就是你如果比方说你们是长途，你不是长途，你可能五天四夜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建议你住在上野附近。那你不要住在上野站旁边附近，因为住在上野站旁边附近人很多，然后那边地铁很多。有时候就是有，我就是有一次直接从那边进去，因为那边超复杂，就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说，就住在上野跟浅草中间那两个站，因为你这样你要去那个浅草那一边转，或者是你要去上野那边转都很方便，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不要住在上野附近，也就住在上野旁边两个站附近。这是我的心得啦，就是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你要住在一个，与其住在一个很多汇集点的地方，你还不如住在汇集点的旁边，反正你就是隔一个站，因为你到东京都一定要走路。对，除非你全程都是计程车包，因为我现在发现有很多那种包车的服务，就可能是，可是我觉得这点很方便的，就是那个，比方说你在东京包车真的超方便的啊。之前就知道有东京包车去富士山的，但是这一年开始我发现越来越多，就是很专业，就是你在台湾就可以先找包车，然后直接去那边。这个倒是一个新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让老人家去啦，对啊，赚到价钱，没有，应该是赚年轻人的钱，想要就是进就是带阿公阿妈去的。对，然后价格我没有仔细去看，不过应该就是因为台湾包车其实也越来越贵，所以我在想就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因为包车就是你还要除于你的分母嘛，所以你就看大概是几个人。那如果是家族的话，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对啊。然后大概就这样。所以饭店我自己是觉得有比较贵。我知道我自己的结论会让很多人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因为毕竟我以前都是找一晚1200，然后我记得在 Airbnb 还没有正式承认之前，被日本承认之前，还找过那种44000在东京正中间那一种，所以我就想说，对啊，对我来说真的比较贵。我觉得应该是说饭店少很多，所以都剩下系列饭店。那系列饭店有打折的情况下当然便宜，像我这次也有找到，就是一些系列饭店比较便宜，那可能跟我们想，就因为毕竟可能最便宜就是1500嘛，然后我就要去系列饭店住住看，对，没错，然后我就还是觉得有点小贵，那这都是我的想法，我个人是觉得饭店还是有点偏小贵，就有点可惜。如果可以再是有更多那种选择的话，还是希望可以找那种11000的那种，就是已经便宜到跟那个台湾还便宜，这可能之后有机会吧。但是因为目前就是，如果要这样子比的话，确实是如果11200跟11500的系列饭店，说不定住11500的系列饭店还比较不错。对，好，就是我的总结在饭店这一块。然后因为刚刚提到怎么选饭店嘛，就那个饭店的选择，其实就我刚刚讲几个重点啦，就是大家不外乎都会想要找大站的旁边，可是我觉得大站要看，就是我目前住过几个大站旁边，我都觉得，尤其真的住大站旁边，还不如住两个汇集点旁边的小站，或者是汇集点旁边的一个小站这样子，因为它真的会省下更多时间。而且其实以某一方面来说啦，如果你是去东京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大概就是美错，然后你发现这个美错的这个站，然后它可以通一个美错跟一个 JR， 你就可以住了。就是这点要注意哦，因为 JR 跟美错就是地铁它不太一样，所以它自然而然它走的路线也不太一样。那你的地铁如果是两个地铁交汇的话，那个其实可以去的地方非常少，就被大家都想说啊，不是已经有两个线交汇在一起的可以去很多地方了吗？没错，但是你的所有的想去的地方会被局限在东京 是读就是最中心那个地方。如果你有考虑去他其他地方，比方说吉祥寺，吉祥寺也很近，然后或者是要去迪士尼之类的，还是会建议那一个站除了 Metro 之外，你还要再打一个 JR 才会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大站旁边比较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大站都非常大，就好比时代，好比上野，如果有去过就会知道他们一个非常大的站。那你住在旁边的好处当然就是哦，去那个地方什么都有，西武、东武各种铁路什么都有，因为日本铁路真的超多的，就连我有时候都想说怎么会冒出这个铁路呢这样，对。然后就是因为铁路非常多，所以住在大站就是你可能很轻松的去到每一个铁路，但是因为缺点就真的是你可能那个大站太大了，你可能要从 A 到 B 你要走超远，你还不如在旁边的小站，你直接从小站进去，一个入口一个出口就进去，然后再去那个地方，在里面转，有时候会比较快一点点。就是对啊，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当然撇除掉什么西武东武会把那个车站盖在不一样的地方，哇，那真的是应该是我真的找超久的，就是西武东武应该是从池袋出发吧，然后他们就盖完全不一样，跟 JR 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找超久。撇除掉这一点啦，你从 Metro 里面要接 JR 的话，你直接从他的大门口走进去找，跟从小站里面进去转，小站里面进去转快很多，因为他们不可能把转运就是弄拉得非常长嘛。池袋的话好像有，但是一般来说，比起跟直接从上面进来，就直接从入口进来，我个人是觉得在里面转比较方便，而且也比较不会迷路。我自己的想法啦，我不知道大家想法如何，但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不要。像我自己也觉得池袋很好，但我就不会住在池袋旁边，但我就会住在池袋的旁边一个小站。但是因为现在啊，如果不是自助行，不是自己买机票自己去那个饭店的晚上订的话，你大部分都是透过吉家酒嘛，那吉家酒不外乎酒店是会给你山野在旁边或者是池袋站旁边，这两个是我最近比较常看到的。那如果是这样，然后或者是会有其他一些系列饭店去搭配。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会建议就干脆就先选上野旁边。对，这个就是要讲，就是如果你是短期的，比方说你是五天四夜、四天三夜，你扣掉飞机飞的时间，可能会扣到一天或者是一天半。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就直接建议就是住上野旁边就好了。就算是我刚刚说你是超麻烦，各种，但是因为毕竟你很快就会走了，所以就直接住上野旁边，这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再来就是大概就是迪士尼嘛，当然就是大家的心有所望，你就要去迪士尼。而且日本迪士尼还分两个，我觉得这日本迪士尼分两个超麻烦的，就是对，因为我目前只去过一个，然后我想是要不要去，可是听说人很多，我不知道，因为我每次去就觉得我都刻意挑平日去，然后我是不觉得人有很多，就是好了还是有点多，因为是晚上之后，因为毕竟他们有星光票，晚上之后人真的爆多，可是就是。对，人还是算多。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又关乎你搭地铁。像我姐他们第一次去，然后他们就是没有考虑到交通这个问题，他们都住在镇中心，就是可能东京车站附近之类的。对。然后我先讲，除非你要去新干线到各种地方，不然东京车站附近真的超麻烦。如果你是要住那个近郊的话，你不要想说，哦，我住东京就是很方便。因为它是正中央嘛，中央嘛，所以我如果只是想要逛市中心的话，就住东京很方便。其实没有，因为东京就是 Metro 的话只有一站，还没有任何转，你转都还要往上或往下，然后它其他都是新干线，所以它非常大，你很容易迷路。所以这点先讲题外的话。对，那再讲回来。讲回来迪士尼，因为迪士尼的话，因为它就是那一条线嘛，忘记是没错哪一条线，我先假设就那一条线，那一条线一路到的地方最尾端，它就是会接那个磁带。所以如果你去迪士尼，然后你想去迪士尼，你去买吉家酒就买磁带附近的可以，你就不要买上野的。记住，你如果要去那个 迪士尼的话，不要买上野，不要选择上野旁附近的饭店，因为你会转车转到崩溃。因为我记得上野转过去就真的蛮麻烦的，你就直接住池袋附近，然后就一大早，像我那时候就一大早，你要记得，如果你没有要去哪里吃的话，记得先买好午餐，然后跟晚餐，对，然后就池袋出发，然后就一路坐到那个 metro 的最低，然后再换一站就到了。然后你因为大家看完烟火之后回来很急嘛，你也是很简单，就是坐到那边去，然后你就坐到美术，然后通常坐尾站都一定会有位置嘛，就坐去卡位置，卡到位置之后你就一路睡，就是睡到那个基本上已经快到终点站的地方，这样，因为它是绕了一整大圈，然后会绕20到30分钟，就这样，超轻松，你不用担心说很累或者是很卡。因为很近的人很快就转车了，也不会跟你卡位置啊，所以实在话，对啊，大部分我朋友说绝对，说大部分，对，所以会建议如果是去迪士尼的话，尤其是你又是买了5天4夜，因为迪士尼光是迪士尼两个都要去的话，大概就是2天的嘛，就消耗掉了，你就住那个池袋附近就好了，这、就是最方便的。好，那就大概是这样子。饭店的选择跟饭店的位置，我自己会这样选啊，那我就是拿东京举例。那如果是如果是去其他地方的话，当然就是还是以地铁，还是以地铁最近的地方为主。你只要是想要走大众运输类的话，那顾名思义就是只能会去那种很公共的地方啦。对。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讲那个饭店之后就是机票这次的联航有推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优惠，那我自己没有抢到，因为我就是因为在抢那个优惠的当下，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去，但是我知道很便宜啦，因为我有看到那个东京来回8000块，还是7000块，我记得而且2099加上税什么的，我记得就是1万以内的机票就真的很便宜，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想说又想去，我要找到那个大阪的1月1号到1月8号，然后好像来回就是6000块7000块，就是超便宜的啊，就超想去的，就后来是没有下定决心，我就没有把它点下去，然后我就犹豫了2天之后，就旅展4天嘛，然后犹豫了2天之后就没有了，这样，所以我如果那时候订，我应该就会非常确定去大阪，但是也没有订。加上说我本来就是日本的跨年控，我就是很喜欢去日本跨年的时候去那边买福袋呀，玩抽抽乐逛街，对，因为我觉得去东京就分两派，一个是购物派，一个是跑去到处乱玩派，然后如果是跨年很哦对，你要跨年去日本的话你要注意，就是他们的新年，所以很多地方不会开，然后再来其实我发现日本的跨年的外国人很多，但是本地人真的很少，因为本地人会回家，会回老家，就跟我们自己的新年一样。对，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时间去东京，因为地铁不挤。你知道那个地铁 JR 有一次就是我们留在他上班日的时候还在，然后我们就在东京，我们就想说哦，因为我平常都是他们的就是跨年嘛，他们的假日去就没有什么人，结果我就在这几天是他们的上下班日，就整个街挤到爆炸啊，就超可怕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是很害怕人去，就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其实东京的跨年蛮适合的。大阪我不确定，因为毕竟可能就很像是在台湾的时候北漂嘛，就是东京就基本上是人最多的地方，对，所以东京人在一定就是一定会有回老家的习惯。那我不知道大阪会不会是他们老家，也有可能在大阪里面有很多人回老家是去各个地方，我相信应该大阪人会比较少吧，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但如果这次有成功订到应该是去那边的。对啊，大概就是这样。机票的话这边要注意一点点，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联航比较便宜，然后就直接订联航，可是其实你要看，因为联航它其实是给你基本的价格，你没有加税，没有加你的机上餐，你没有去加你的行李的那个费用，所以它会很便宜。然后最近的联航呢，我只能说毕竟他们也要就是 应该说就是时段问题嘛。那最近几个联航我看起来有时候来回啊都会比就是一般的航空贵，什么华航啊、长荣啊、新宇啊的，所以这边要让大家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因为像我后来就是犹豫不确定，是因为我的东京机票来回要12,000，可是我12,000我都可以去买华航了，我华航来回是15,000，所以我就会想说，那照理来说应该是买华航，就是类似这样，你买华航你还可以累积那个里程，虽然日本就是没有很多，但是就是相反嘛。我知道那个联航也可以，但是因为我只有打华航，所以就想说，如果你要搭联航还没有比较便宜的话，那你可能还是得去一般航空比价看看。所以这点的话要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跟之前一样啦，只是可能之前的联航可能就是价格在10,000以内或是10,000左右，所以就是还好。然后以前的航空公司可能都要20,000，就是会有这个价差出来。可是因为现在的航空公司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因为他们改开刚起步嘛，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价格就是压在那边。可是其实也是个迷思啊。那个我为什么以前都搭华航，是因为我也曾经在华航抢过，应该是高雄冲绳的来回票，然后9,000多块。但我知道，如果联航以那个时间点来说，就是我出国，这是疫情前，以那个时间来说，我知道联航可能有便宜到6,000-7,000，但是就像我说的，六七千跟九千，有可能那个6,000-7,000是你先看它最基本价格，你还没有加行李，或者是没有加机场餐等等啊，去那应该没有机场餐，但是我就是说没有加什么行李之类的，所以你是6,000-7,000，可是我如果订华航来回是9,000，那我就直接订华航就好了，就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机票这个东西就还是跟以前一样，你真的要努力去比价。那当然有推出优惠的话，联航的优惠一定会比，也不能说一定，但基本上大部分应该都还是会比那个一般航空便宜啦，对吧？所以我原本也是想说，如果就是大阪那个6,000-7,000没有抢到，就是想到底要不要去，但是因为最近有一些机会，然后又抢到那个因为他们联航之前或者是话好像之前办了很多种抽奖活动，有些人就会开始抛售那些抽奖活动的那个退换票，然后所以我就有找到一些就比较便宜的，那买起来可能就是一样是10,000以内。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要搭华航的话，不是我要搭联航的话，我就是认为机票就是要比一般航空便宜。就是后来就是如果有成功买到的话，有收到便宜机票的话，我就会肯定还是会去，对，所以但是我最近因为我当初2019年底的时候有做了蛮多，因为那一趟去日本也是去了很多地方，做了蛮多功课的，然后后来因为疫情嘛，所以我自己的部落格毛羽虫就没有就去写，但最近发现大家开始会找我的文章，因为我的文章就是走那个资讯派，所以那个资讯只要不是因为可能比方说地铁那种东西，只要不可能真的掏空不见的话，那我的之前写的资讯都还是蛮受用的。所以最近好像我另一半跟我说，有些人在看我以前写的重审的文章，然后想说好，那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最近可能会开始整理以前东京的文章，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写，像我之前去那个阿夫利啊，他们都还在阿夫利，然后那个台湾很有名的那个池袋那一家叫什么来着的呢，拉面店，也有去他那边的总店吃过。但是我这个人其实很随性，我刚刚说的以上的一些拉面店呢，我在去吃之前都不知道还很有名，因为我就是主要是逛景点嘛，然后我就去那边逛，然后就大概看一下。我大概那一次去，对啊，我好像没有特别找什么拉面的东西，我只是当下到那个地方，然后到吃午餐肚子饿了，就说哎，帮我去那边吃。像池袋那个也是，我到现在我自己会知道什么无敌家，各种等等的，然后拉面很有名，或者是 寿司很有名等等的，我也是最近看人家出来写我才知道，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这次去要不要去试试看，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是走那种背包客路线，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写那种很便宜啊很有名的地方对我来说还是小有负担，我就觉得我在东京就吃那个库拉寿司就好了，大家就吃藏寿司就好了，那个藏寿司算是吃完超便宜的，就是3000多日币，然后我们吃超多，我好像吃了20几盘吧，超好笑的。对啊，就是我就是小资族在过生活，没办法。对，而且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吃最贵的可能是那种什么酸奶叶，就是酸奶叶台湾很便宜嘛，然后其实酸奶叶我记得当初在东京吃蛮贵的，可是会贵是因为我点比较高级的，点他们那个什么有那个国内牛肉猪肉，然后就超好吃的，可是我记得好像一个人1000块，就是以2年前的台湾来说吃到饱1000块也还算贵啦，因为2000吃到饱应该可能还是500-600块那种价格吧，然后对，因为我住南部，所以是500-600，可能如果是北部的话就差不多1000多，可能不会觉得贵，但是对我来说会有点贵这样。不知道如果这次真的去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变很多，听就是很多光大的 YouTuber 们说什么人店很少啊，然后东西还是一样好买。对，因为我就有朋友说我可能会去，我在规划，但是还不确定，然后他就说哦，那就是他比较想去买东西，可是我就想说哇完蛋，我不是买东西那一派的。我这是为了去玩做功课，还找了比方说江之岛的那个镰仓的那个电车啊，就是那个灌篮高手那个场景，去找很多地方，然后因为我又想去那个史努比博物馆，因为它原本是在市中心，它搬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看看，就是这一派的，然后我就原本是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我去？对，然后就说啊，可是我只想去买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啊，完蛋了，这样子的话好像兜不起来。然后我后来想说，不对，我只有一个时间点不会想去乱晃，就是跨年的时候，因为我跨年的时候超喜欢跑去明治神宫外面买那个小摊贩，然后我去浅草买一堆有的没有，就是他们的路边摊，你知道，就是超喜欢，就很喜欢过年的气氛这样。对，然后我想说，好，不然我就试试看，我就想说我跨年的时候约他看看好了，因为跨年可能就不会去很多天，去了5天4夜，然后在东京漫步，就是可以陪他逛街买东西，因为我不是逛街派，可是我有一次去，就是今天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吧，然后我就有感冒，然后因为感冒我就是原本要去比较远的地方都去不到，因为真的走不了这么远，因为一度有到小发烧，然后我就想说啊，走不了这么远，我就只好再进就是市中心逛逛，然后因为我说我都住在那个池袋旁边那个小站，所以我们就搭那个，就是有一次吃一兰，还是对，那是我们第一次吃一兰，还是因为晚上10点的时候，我就跟我另一半说，我想去吃拉面，其实想去吃东西，因为那时候我感冒，然后已经睡了一整个晚上，然后就说啊，真的假的，你要去吃？然后我就说对，我要去吃。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们的地铁大概12点左右就没有了，然后想说。好，可是因为我就一站嘛，我想说大不了没有末班车，我就走路回家，因为就走了20分钟到了，然后就去那边，然后排一栏，然后没有排很久，然后吃到的时候就走了，还有赶上末班车，很开心。对，所以我就想说，对，然后那一次就是感冒，所以隔天可能就是第一次在池袋闲逛，因为平常的我因为安排好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可是那一次就是没有办法感冒，就是那一次还有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可能，所以我们就在池袋闲逛，发现说池袋好多很神奇的店，因为去新宿的话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国际化的店，就是那种我在台湾也看得到的店，可是我在池袋逛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比较像是他们自己本地人或者是感觉像是他们本地在逛的店这样，所以我就去那就逛了很多店，我觉得很好玩，也是另一番风味。因为其实我跟我另一半如果要去逛街的话，好像有点无聊啊，因为我也不是逛街派，所以我大概就偶尔会逛，就是大概这个时间点会想逛，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不然说不定可以约朋友去跨年去5天4夜去看个红白，然后发个呆，然后再回家这样。 可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们过十二点之后，他们经常会去神社，就是拜拜干嘛。我也不知道他个性有没有想熬夜一整天，因为我自己没办法熬夜，对吧？反正就在这样，还是很期待，希望可以赶上第一波去日本晃晃。对，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那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一下订阅跟喜欢哦。就这样，下次见，拜拜。